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讲杀生罪业的这个公案。公案一个呢是通过做杀生，那么他的果报呢，不单是说来世有很多很多痛苦的果报，包括在今生当中呢，已经显现了种种不愿意的这个果报，是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公案呢，的确是很真实的，是可靠的法本上面摘录下来的。我个人呢，对这些公案呢，一个内容都没有加上去，没有随便夹杂任何自己的想法。这个公案也是贤良的一种事情，所以说讲这些的话呢，虽然直接讲其他人的公案，但是呢，以这类推的方式观察自己的身口意上面，过去或者说现在有没有这样的罪过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呢，现在应当是马上需要发怒忏悔，否则的话呢，跟这些公案呢的确很相近的，很快很快就成熟种种的过报，产生很多痛苦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学习这个公案的时候，不要认为讲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故事，的的确确都成了反观自信的一种方便。所以说今天还是仍然讲一些公案。那么第一个公案呢，是台湾仁川佛龛上面登载这样一件事情。在这个繁华的台北呢，过去曾经有一间有名的烤鸭店，店号呢是商品号，生意呢是非常兴隆的。这家烤鸭店的店面采用的都是呢最新的装潢设备，门面也是很宽敞的，在相当美观的玻璃层里面呢，整理一排排一堆堆设置烤成焦黄的烤鸭。烤鸭店里呢雇了好几个年轻的店员，穿着白色的制服，然后呢戴着西洋出世的这个帽子，手上呢是塑胶手套，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的。这个烤鸭店的柴老板呢穿着西装，手里呢戴着两枚四方的金戒指，大约有半寸，长得浑身上下都是圆嘟嘟的。他看到生意这样兴隆，那么一个人呢坐在收钱机的后面，笑得合不拢嘴。在这个店面的这个后面是机器房、操作间啊、宰杀室，不停地配合工作。一到这个烤鸭店，就能闻到一股随风飘来的血腥味，那么有丝丝从门缝里面飘出来烧腊味，让人垂涎三尺。商品号的生意呢越做越大，赚的钱呢越来越多，两三年下来在各地开了好几处分店，所以说柴老板是春风得意的，发了财少不了交际应酬的。那么他是酒家和舞厅的常客，这段时期呢是他干到最惬意的时候。可是他的后果是怎么样呢？他的后果是这样的，快到农历的这个新年呢，台北到处呢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家家户户呢都忙着买年货，自然商品号的生意呢也达到高峰。柴老板呢干脆就把自动门打开来，很多顾客宁愿在店里等新烤鸭出炉，等三五个小时也没有关系。老店员呢加班还不够，又雇了几个临时的店员，大家呢还是手忙脚乱的。那么这一天呢还是像往常一样的，店里面呢闹哄哄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忽然之间呢响起一阵像雷一样的鸭叫声，所有的人呢一下子就愣住了。不久大家呢恢复过来，寻着这个声音看去，只见到柴老板四肢张开，就像鸭子的一种形状啊，趴在地上，嘴巴里面呢不停的就叫呱呱。那么正在买烤鸭的客人，有的呢手上提着烤鸭，有的呢正掏钱付款，看见这样突如其来的场面，都围拢过来议论纷纷的。那么其中呢有一个胖女人，她呢大声的叫，哎呦，这个人呢变了鸭子呢，多可怕的，以后呢我再不敢吃肉了。那么这样大家才惊醒过来，都往门外跑。那么在这时候呢，柴太太呢连忙叫着把柴老板呢抬到这个床上面， 然后亲乃一声震断，可是再高明的医生也没有办法让他停止鸭子叫。这个可怜的柴老板呢，叫了三天三夜，一直叫到声嘶力竭，才睁着这个眼睛，七孔六穴的在痛苦挣扎当中断气了。因为是大老板，有那么多的钱没处用，花了几百万来铺张丧事的场面。那么从此以后呢，商品号的大致招牌也销声匿迹的，各处分店也跟着关门大吉的，拆家的人也不知道搬到哪儿去呢。那么一般人啊，不从业果看问题，和这个佛法从业果看问题呢，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认识。也就是说，以这个公案来说啊，一般世间人呢会觉得柴老板事业上很成功的，因为他开的这个烤鸭店在发化的台北呢，算得上很有规模的，从阴间奢侈商来讲，装修豪华的，门面排场的，生意很兴隆的。而且呢，随着他的事业一天一天发展，各地呢拥有了多家的分店，生意也好得很。而且呢，就是柴老板也是越来越富态的，他的这个前景似乎是越来越光明的。一般世俗的这个眼光就是这样看的。那么没有业过的这个证件，唯一看到的就是这些外在的表象，而且呢会羡慕不已的。其实从业过上来思维的话，在家乡里面只有黑夜的一个罪业，没有搬店成功之处的。从这个柴老板开这个烤鸭店这一天开始，他就成了杀生的这个主谋。而且呢，伴随着烤鸭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兴隆，分店呢一天比一天增多，他残害生命的业灾也越来越沉重，福报呢也越来越消减的，灾星呢一天比一天逼近的。可怜他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呢，不知道罪业的毒正在自己的心香穴当中历劫日益增长，终于在声音最行动的春节前夕，一个圆嘟嘟的人呢，完全呢变成了一种压制的形象，以这个今年杀生的血命换来的只有后世无量的痛苦。人呢没有这个业过的证件，就会这样以邪为崇高的，以灾祸为幸福的，以痛苦为安乐的，结果呢只有随恶业而堕落的。所以说确确实实没有依过正见，那么人是决定要堕落恶趣的，是这样的。还有呢，有的人呢就是认为就像蚂蚁这样微笑的生物，打死也不要紧吧。其实这种想法也是持一种有业无过的这个断见。我们从感应篇诸证当中应用一个公案来做证明。公案是这样的，古代呢有一个叫欢倩的人，一天呢他坐在房子里面，忽然呢看见一个很大的场面，几千个一村唱的笑声，都是呢披甲持矛的家族车乘着马从一个洞口出来，而且呢金光闪闪的，就像太阳一样耀眼的。笑声陆续走进房间，他们以几百个人作为一群，有将领呢智慧互相厮杀的，而且呢萧人和马的这个动作呢非常敏捷，他们呢还盘着桌子登上灶台再去寻找的食物，等寻找到食物之后呢就集聚在一起吃，不就又返回洞中。这个欢倩呢怀疑这些萧人都是妖怪，有一天碰上一个道士，对他讲起这件事情，道士叫他用智慧把整个洞穴给堵上，欢倩呢就按照这样做了。后来呢挖开呢一看，里面有上千只的大蚂蚁都被闷死了。那么不久这个欢倩和道士在同一天当中呢生病，全身腐烂的成了灰泥而死去的，是这样的。那么人们呢以庞胜的心体小，就认为他连形式连骷髅感觉都没有，这是很愚痴的一种想法。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在天人的这个眼光里面，我们人类也好像是蚂蚁一样很小的，那么我们是不是没有生活，没有骷髅，没有对自己生命的爱知呢？我们是不是受残害而没有反应呢？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面对蚂蚁瞪的时候，为什么认为你是一群蚂蚁就跟你免费一样毫无罪过呢？这种认为没有业过的这个见， 其实就是最下劣的一种恶见，是这样的。黄千恒一次呢，他就是分明看到了几千只大蚂蚁都是来生命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这个活动，有自己的干支，确实以这个邪见力把他们呢全部毁灭了。而这个肆意杀害无名的这个结果呢，唯就是毁灭自己而已，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面对任何一种生命，下至蚂蚁蚊虫等，都要尊重，决定不能摧残的。而且呢，作为一名佛弟子，那么要常怀珍爱生命的清净善心，要有爱书常留饭，念额不颠顿的慈悲情怀，必须要做到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公案是这样的。卓英有一位屠夫杀猪好几年了，他杀猪的这个时候呢，当他拿起剑刀刺入猪的这个喉咙，猪呢发出痛苦难忍的嚎叫声，血喷的到处都是，等到猪身上的血呢流得差不多，猪抬高头深深的叹口气就死了。屠夫看到这种的情景，总觉得猪呢很可怜，就想改行，不想再杀猪了。他改行之后呢，做的还是杀业，运输鸡鸭送到全省各地去贩卖的，有的时候呢是自己杀好呢拿到市场上去卖。一天呢，他满载着鸡鸭背上，然后呢行驶在高速公路的时候呢，突然轮胎呢脱落化住了，没有造成任何大祸，但是呢鸡笼被撞开，鸡和鸭顿时乱飞乱跑。后面的人呢看到这种情形都停下车帮他做，屠夫换好这个轮胎就继续上路了。到了这个市场呢，他把货呢卸了之后呢，又马上赶回南部，车子呢开到昨天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后面的轮胎再次脱落的车子呢倒翻，那么屠夫的这个后脑呢倒撞颈部，被方向盘呢正中刺伤了，血流满地的，就像猪被倒刺喉咙之后的清洗一样，而且呢腿部也骨折刺穿肌肉呢。那么旁边的人呢赶紧把他呢送到附近的长庚医院急救，那么七天当中呢他是昏迷不醒的。那么七天之中呢有什么情况发生呢？追溯几天呢，他总是看到以前所杀的这些猪一群群的跑来逃命，后来呢是鸡群和鸭群，他们的这个形状呢，有些是短头的，有些是短脚的，有些就是头和身体没有全断，只有一层皮连接着的，甚至有些呢是开膛破肚的，肠胃拉出身外的，见到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像这样有种种部位的这个像，都是呢包抽说明而来的。那么七天之中呢，他被过去的冤家债主折磨得只剩下微弱的气息，是这样的。那么在第六天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自己要去爬一座高山，后面跟着很多的众生。那么当他看到高山上有很多很多的道子相助过去，又把这样子不是分身罪故，也是体无完肤的，那么他就想往后退。但是呢后面的众生呢纷纷指责，这些道子呢都是呢你以前用来杀猪啊杀鸡啊杀鸭的，杀别人的时候不晓得痛苦，现在让你常常用刀子杀自己的这个滋味。那么这样呢，屠夫又被逼得要上这个道山。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还是躺在病床上面，在迷迷糊糊当中就叫做我不要上道山，我不要上道山，他一直这样叫。那么叫过之后呢，全身都冒冷汗的。等到他完全清晰之后呢，他把身上的枕头拔掉，对于家人说，在这个几天当中我都是在地狱里面度过的，是这样。那么看到这一段呢，就会发现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因果真见的知道所走的，这会是充满罪业的一种道路，而且呢一直走到死都难以回头的。那么这位屠夫如果能事先看到自己的奋斗唯一只会落得这样悲惨的一种结局，那么他也不可能常年累月马不停蹄地造这种恶业，就是逃犯的人生也比这样的人生呢强千千万万倍的，是这样的。可是呢他不明白这个因果，就和这个瞎子是一样的，再杀不做又专为贩卖鸡鸭，还是一样的杀生，日日夜夜的劳作，只是把自己往刀山上送，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源源不断的罪业和苦果是从何处而来的呢？ 我们需要了解，不是从他主而来的，这是从不认识业果的一念无明的烦恼而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假如对于这个杀生的业果这一分有所认识，那么这些杀生的行为和过报也就可以提前责制。所以说对于这个业果升起定界，对每个人都是呢极为重要的。可以这样说，有了业果真见的设置，那么一道道奔向恶趣的门呢都可以提前关闭，一道道通向三趣的门呢都会打开的。所以说自己如你对业和过的关心呢，有思维去产生定界，就是救自己的。用心让别人对业和过的关心产生定界，就是救度别人。那么这个因果的法门呢，就是救度世间的大法门，是这样的，需要了解。这一章呢，我们就讲了一些直接杀很多旁生方面的这个内容。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多态是杀生的恶性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呢，从是依乐假性究竟来衡量，是就是态二，它不是无情法，不是低等生命，是极为宝贵的具有人命的这个幽静，这就是色。然后从一乐上来讲，一乐当中呢，相就是对于胎儿做胎儿相，然后呢就是烦恼，烦恼呢可以是贪嗔痴任何一种。大胎的福德加乐教主来讲，它有几种情况，不同的烦恼会引起堕胎做杀生的这个罪业，比如未婚发生行为而患孕，为了责任严母而堕胎等。或者呢就是不想养育儿女，或者呢过去呢就是一夫多妻，那么这个时候呢妻子嫉妒小妾有孕而下药堕胎的。那么想这些都是呢以烦恼发起堕胎的罪行，是这样的。然后登起呢就是落堕胎的一种余性。那么家心是怎么讲呢？家心就是自己呢扶摇大胎，或者呢上医院做人工流产的这个手术，这些呢完全属于家心的这个条件。究竟呢就是胎儿断命根，所以说堕胎就是这个杀人，堕胎者呢就是惨无人道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杀人犯，是这样的。这个内容呢我们下面再讲一个供案，在这个感应篇回编当中呢就讲了这样一个供案。郭英呢有个叫英奋的女儿，被两个贵族追责，她呢周边游历了18地狱。那么在最后一所地狱当中呢，她见到阎罗王端坐在大殿上面，下面呢站了好几百个女人，每个女人身边呢都有一个小孩抱着女人的脚索命。那么这些小孩当中呢，尤其是母亲已生育女儿过多而投入水中溺死的，尤其呢是因为家里贫穷生了不能养育的，尤其呢是因为妻子嫉妒小妾怀孕而用药打堕的，尤其呢就是失胎而自己堵死的，尤其呢是以战斗而出生胎儿导致死亡的，还呢尤其呢是开户害子不小心而失以肥命的。那么阎罗王呢一一的追究查问，那么这些烦恼这个杀罪的女人呢手脚都带着刑具，看起来身体都是呢枯槁瘦弱的。那么英芬回来之后呢，把地狱当中的奸和问的情况呢详细呢告诉父亲，因而在天宁寺的墙壁上书写作为后人的境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当中阴身进入母胎和受经乱合合成为名色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获得再度作任的宝贵机会。那么这种难得胜过盲龟至于恶母的空洞本来作为母亲应当负起责任，尽心孕育宝贵的这个新生命，可是呢人以私欲而丧尽天良，竟然狠心把自己的骨肉扼杀在腹中。那么胎儿不是无亲物，他们呢被打堕的时候呢有着强烈的一种痛苦，母亲残忍的剥夺他们做任的这个权利，会引起他们的嫉妒愤恨的。从此呢这个血肉相恋的母子将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敌，如果不以始终对子里忏悔即是冤结，那么决定会因此而堕落恶趣当中。世人呢何苦为了这个短暂的贪欲之乐，或者呢只图眼前的生活方便而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杀生恶行呢？佛陀也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的， 佛为搜家藏者说业宝差别经上面就说到，有十种也能令众生得端明报，一者自心煞生，二者劝他煞生，然后呢讲到这个地气，七则坏他胎脏，就是说自己堕胎，八则叫他毁坏，就是叫人堕胎，以上十也得端明报，是这样讲的。关于杀生的这个内容方面来讲，这十种业当中就讲到自心杀生和劝他杀生，然后呢自己堕胎和叫人堕胎，这些都是涉及到这个杀生方面。而且呢一切之时佛亲口就劝说，做这些的话呢，那么寿命会短，有这样的过报。然后我们下面讲一位现世女士的亲身经历，她呢姓郑，郑呢曾经就读于中文研究所，结婚三年半有一个男孩，后来呢他不幸被歹徒强暴，内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为了抚平内心的创伤，他开始呢每天虔诚的诵经拜佛。那么一段时间后呢，他回到一家寺院，见到过去关心过他的师父，那么这个师父呢对他的这个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要他到佛面前烧香，恳请冤家债主出来寺院借愿。当时呢他以十分忏悔与恳切的心呢加以祈求，没想到不久有一个小女婴附在一个信徒身上，表示要找他，以极为欢恨的态度表示自己是郑女士堕胎的孩子，让他呢吓了一大跳。后来呢他回忆起在他刚结婚不久后呢，有一次害怕太早怀孕无法负担养育子女的费用，就和先生商量，结果呢到西药方买了避孕药服用，想不到吃了就发生堕胎的这个效用，在无意当中呢杀害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女婴呢后来表示，为了报复她经常故意把他儿子呢弄得啼啼哭哭的，而且呢每次都是呢哭很久的。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有时候呢很顽皮的，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又不听话，叫他不准玩危险的这些东西呢他偏要玩，有时候自己走上大马路任凭母亲在后面追也不回头的，有时候呢非常任性，竟然还会狠狠地打母亲。郑女士呢在忍无可忍的这个时候呢常常打孩子出气的，但是呢奇怪的就是孩子一有机会接近师父啊，或者呢听到佛号的这个时候呢，他有显得乖巧驯服的，比平常呢温和许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郑女士就是服用避孕药而导致堕胎的，以误杀还有会引起胎儿身世的这个怨恨，何况现代人多数都是有意堕胎的，如果如理如法不忏悔的话呢，只有到地狱去了解这笔孽债的，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人和过去人根本不一样的，古人呢有尊重生命的观念，有因果报应的观念人们把堕胎呢看为邪恶的一种行为，可是今天堕胎确实是成了普遍的一种现象，人们根本不把它当回事目前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就是1000万例，其中一般就是未婚的女性，我们换一句话呢就是说每年有1000万胎儿被自己的父母杀死的，相当于即使被南京大屠杀的受害人数的。流产胎儿的这个肾肉堆起来的话，确确实实是一座巨大的尸体的山。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因果观念的泯灭导致这样举国弱矿的家家草菅人民的一种恶相，所以说各位大圣的菩萨呢要发心就知道人性的话呢，首先应当在因果上面作业，只有人人注重因果才能化离其为迹象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下面是一个胎儿求救的现代真实的一个事例事情呢发生在公元1987年，主人公是台湾省屏东县一位叫林美惠的女士。那么这个林美惠的女士呢，她在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再怀第三第四胎的这个时候呢，因为害怕又生女儿，就和丈夫商量把这个胎儿拉掉，当时呢虽然没有幸福，但是呢内心还是过不去，心里呢很愧疚和难过。那么到了这个11月的时候呢，她又怀了第五胎，虽然他们家呢很希望生个男孩，矛盾的呢是怕又生女孩， 当时呢她上班很忙的，暂时呢不想生孩子，就和丈夫呢商量，决定把胎儿拉掉，并跟丈夫说好等她有空的这个时候呢就去妇产科拉掉胎儿。那么做这个决定的当天晚上，她呢不知不觉做了一个梦，不同于以往模糊的梦，而且呢很清晰的一种梦。在梦当中呢，她看到一尊雕像的观世音菩萨，穿着白色的衣服，非常壮艳，天空放出一望无际的白色光明。那么她对这个境界呢非常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呢，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小孩的声音，小孩呢就说道：“妈妈，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声音呢是很细润的，很好听的。可是呢，他没有这个心情去欣赏这样好听的声音，脱口就说：“不行啦，万一是女儿怎么办？”那么小海呢，继续就是祈求：“妈妈，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我会很乖很乖的。”他仍然拒绝：“不行啦，万一又是女儿怎么办？”结果声音就消失了，他就醒过来了。那么当时呢，他不信佛，也就没有在意这个梦，仍旧是照常上班下班。那么奇怪的呢，就是第二天晚上又做了同样的梦，只是观世音菩萨呢不再显现，直接望见一望无际非常漂亮的大光明。随后又响起这个声音：“妈妈，求求你留下我好不好？我会很乖很乖的了。”那么孩子呢非常诚恳的祈求，但他还是顽固的拒绝：“不信了，万一又是女儿怎么办？”这样相同的梦境呢大约持续了7天左右，小孩总是在请求得不到回应之后呢消失在梦中。当时在梦当中呢很清楚觉得是两个人在对话，但是呢又感觉好像自言自语似的。第7天这个晚上梦当中呢，小孩又来了，仍然是很诚恳的祈求林美惠留下他，而且呢小孩是反反复复的请求，林美惠也是反反复复的拒绝。最后一次小孩就说：“妈妈，求求你留下我，我很怪很怪的，我跟两个姐姐不一样，我是这样讲。”那么这句话讲完之后，不等林美惠的回答，小孩就不再理他，直接消失在梦当中，他也就醒过来了。林美惠呢做梦之后呢就告诉这个丈夫，和丈夫商量，考虑到这次梦境很特别，连续一个礼拜小孩都是这样祈求的，而且呢他还说和两个姐姐不一样，他们认为肯定是一个男孩子，就决定把孩子留下。那么后来生下来是个女孩，孩子呢从小就和佛菩萨呢有缘的，对三宝呢是有心性的，幼小的这个心里就知道慈爱众生的。在他3岁那一年龙年除夕，在婆婆家里呢过年，过年的这个时候呢，婆婆呢忙着杀鸡，她把小莲爱过去问这个婆婆干什么，婆婆呢说：“我在杀鸡，拜过之后挑最大的鸡腿给你吃。”孩子听了竟然板起面孔，一直笑说插走这个药，大声的就说：“你们杀鸡鸡，以后鸡鸡就找你们算账。”是这样讲。那么在他4岁那一年呢，一次母亲为他洗澡，他突然就说：“妈妈，你出嫁要带我一起出嫁，我不想两个姐姐要嫁给别人。”这就是他和两个姐姐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呢就是将心比心的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胎儿，我在母亲的腹中最希望什么？那么我最希望母亲好好的把我孕育成人，让我有做人的机会，我不希望她剥夺我作证的权利，因为他是我的这个母亲，为什么要剥夺我的权利呢？那么以佛法来说，我就会想到我在多少劫以来都是在三恶趣当中轮转的，我多么的希望能够诞生在人间，如果有作证的这个机会，那该多好呢？得到了这个人生，我就能发展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心，在做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才能真正走向解脱，能够真正的成就生命的这个大义。如果给我一个做人的机会，我该多么感恩母亲啊！因为他给我一个做人的机会，我做人能够直言解义的，我就能运用人生去学习一切最好的智慧，就能发挥一切人的良善，去行持一切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说使我成人是对我最大的恩德。而且呢，我以前世的这个善愿如这个母胎，只要母亲能孕育我，我就有作任的机会。如果母亲把我残忍的扼杀在胎中，那么自己想做人也没有这个机会。如果在三恶趣里面堕落，那将是多么惨痛啊！这样翻过来看，这个胎儿确确实实是应当尽力量给他一个作证的机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讲一个共案。这是一位台湾东海大学比拟的立婴会居士。那么一次呢，他到这个医院妇产科做这个产前检查，医生有从声波看出他的这个肠子全部都长大了，而且呢，腹内呢进了很多腹水，整个腹部呢都长大了。医生呢判断胎儿先天不正常，是个畸形儿，建议他堕胎。根据这个妇产科医生的诊断，胎是腹中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呢，以当时胎儿腹部长得那么大，看起来即使是胎是腹中，也没有办法从阴道自然生产，必须要剖腹产。那么在这种的情况下，李居士呢没有丝毫的迟疑，他马上就说，即使胎是腹中，需要剖腹来产出一个是胎，我也愿意，我绝对不杀死我的这个小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曾经受过居士的五戒，他坚持要受这条不杀生戒的强烈原心，以及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心，支持他突破这个困难的障碍，是这样的。那么当时发现胎儿畸形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拜见光化老法师。那么法师呢坚决地告诉他，好不容易才得到人生，怎么能够伤害他呢？只要还没有生下来，一切都可以转变。给他取名字叫做进程，成功的这个程，一定要他成功生下来。而且呢，法师呢就为胎儿做了胎内的皈依，又介绍他呢去拜访道远老和尚。那么老和尚呢也很坚定地为孩子取名叫平安。那么这位女居士呢为胎儿做了皈依，皈依之后呢每天都受持观世音菩萨普明品，而且呢每天都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万声。她呢以虔诚的信仰坚定地念观世音菩萨，那么终于平安地生下呢陈平安。一直到她生产之后，医生都还不敢说孩子是正常的，还一直为他做各种检查，但是呢检查到最后真是孩子是正常的。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让这样的难产儿平安生产了。近来印光大师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呢再再慈悲教导妇女，在临产时要出声念观世音菩萨，抱枕不会有痛哭难产之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通过以上这些事例，我们深深体会到三业恶业所描绘的完全就是截然不同的一种景象。当一位母亲决定宁可剖腹产出色胎，也绝不摧残生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被这位母亲爱护生命的崇高品格深受感动的。以她的善良，以她为成全孩子甘愿受苦的德行，那么也终于是一切因缘变得吉祥，变得美好的，这是从正面讲的。那么相反来说，如果一位母亲自图自己的方便随意扼杀胎儿的时候，那么他已经堕落成一个刽子手，他呢失去了伟大母亲的人格，他失去了是自己成长的最好机会，为乃决定要背上杀子的沉重业债，而时时刻刻遭受良心的谴责。所以说天下的这个母亲们呢，你们面临这种人民攸关的时候呢，到底是向着罗刹还是向着菩萨呢？在业的取舍上是马虎不得的，一失足会成千古恨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堕胎的这个罪过是非常大的，不是一般的。你这次故意堕胎的话呢，那么下一次啊，或者呢500次，这个孩子就会杀这辈子的这个母亲，这个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的。那么我们做一个人，对自己的孩子呢应该需要居住一种慈爱心，不能有杀生的这种恶性。做一个人应该是这样的，不说人，连这个旁生的母亲对他的孩子是非常慈爱的。 我们简单讲一两个共案就会知道。以前呢有一个猎人射中了一只母后，那么母后知道自己快要死呢，就忍着中箭的痛苦，在夏树叶炉里挤出最后一滴奶水，盛在树叶当中，设法留给孩子吃，是这样的。又有一只母熊被猎人打中要害，那么竟然还能够端坐不动，没有倒身在地。猎人感到奇怪，就上前去看，原来母熊呢已经死了，还紧紧地抱着一块大石头。为什么呢？因为母熊的这个孩子在石头下的溪水里面玩水，母熊呢怕石头掉下去打中小熊，所以呢自私也坚忍抱住石头不放。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母爱感动了猎人，从此以后呢这个人呢不再杀生命的，连旁生都能这样慈悲地爱护自己的孩子，那么作为玩物之灵的人类，难道就不能以伟大的这个胸怀不是的孕育生命，是这样的。所以说直接就是杀其他的人啊，还是做一些堕胎，全都是那杀生的罪，而且呢成了杀生的根本罪。的确是这样的。这一章我们就讲到十不三业当中第一个杀生的罪过，那么接下来先我们讲第二宗黑业，也就是说讲不逾矩的这个内容。那么论上就是做到不逾矩，色则未遂于宗，他说色物啊，意思呢就是说不逾矩的这个色，就是人和一宗为他人所奢侈的财物，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色的这个内容。那么又继续讲到意乐，意乐分三，相与烦恼俱如前所，邓其者为随未许邻里必欲，意思呢就是说意乐呢分三种，相和烦恼呢都如前文所说，相就是对于事呢无物的这个相，烦恼就是贪嗔痴人和一种，登起呢就是没有得到无助的续客，让财务原理逼出的这种希望性，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这个加薪，加薪总能加薪者入前，加薪替者未若立且若安且倒，人和系统此福若以在即积存，以主较杂其活放边不予二取，何为自疑，何为他疑，何为临他，好孙邓古说作系统成不逾矩。那么加薪当中呢能加薪就是自己做或者呢叫他人做，跟前面讲的一样的。那么加薪的提醒呢就是以私利戒断或者是暗中盗窃啊，任何一种都是呢不逾矩。而且呢如果对于债务以及寄存财务以各种这个交诈欺负的方便不逾矩，或者是为了自疑，或者是为了他疑，或者是为了让他人损耗等等的这个缘故，说出都成为不逾矩。也就是加薪的提醒呢有全失啊不逾矩啊，或者呢盗窃不逾矩啊，或者呢欺诳不逾矩，都属于这个不逾矩的加薪。接下来是究竟，究竟者色分中说一理笨除，欲是一中虽多一所，然从物处欲于欲处，为是一理犹如天灯无处可移，然以借虚安理究竟，是故应以发其德性，这样讲的。那么不逾矩的究竟就是以发起德心而安立的，这就是无垢自重的这个观点。那么论当中就说所谓究竟，在这个舍抉争分当中说是依理财物的本处，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就是说对这一点呢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解说，尤其是很多毗奈耶经的注释当中很多论师呢有各种不同的讲法，但是呢从财务说在自主移到其他处，这是其中的一种情况比如田地等无处可移的，但是呢也需要按理不逾矩的这个究竟，所以说应当以发起德行作为判定究竟的这个标准这个呢就是藏地的很多弘扬戒律的人士们都是这样安利的，在印度的时候呢就有不同的讲法，但是后面的藏地都是呢异口同声讲这样的观点。下面呢讲教他做不逾矩的究竟标准，论当中就说到师父若是教接教导毕生即可，譬如千思妄杀他人知随不止，让他何时死叫他杀则即生本罪。那么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是叫别人强奸或者是盗窃被指令的人生起德性，就算是 教者不宜去的这个究竟。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派人去杀他人，那么自己虽然不知道被害者何时死亡，但是呢被害者何时断命根，那么教杀者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根本的罪。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德一当家子八年冬天你别找那帮学家几个南极瓦龙这边总来着啊着了